好，我们来看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第五章。今天我们来读第一到第七节。今天我们要讲这章圣经的两段经文。我们先读第一段经文，以弗所书五章一到七节，一起来读。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和圣徒的体统。淫词妄语和戏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我们讲过，常常都会讲到关于教义的部分 doctrine， 福音真理、救赎真理的部分，你也可以说神学的部分。之后他就会讲到一些 application， 一些应用，一些伦理上的应用。有的书信他这两方面穿插在他的书信里面，有的像以弗所书一样，大致上在前三章讲到教义，后面的三章就讲到 application， 讲到应用。而这个第四章从中间开始一直到整个第五章，这一大段讲到伦理上的应用，也就是我们生活上应该要知道的事的时候，保罗在这两章圣经里面经常提到一个词，一个字，就是行事。你有没有注意到其实从第四章开头就已经是这样，行事要与蒙召的恩相称中间也提到好几次关于我们的行事应该怎么样，我们做的事，我们的表现，我们的行为应该怎么样。在这里也是凭爱心行事你知道我们得救是完全是基督所成全的救恩，也是神以恩典施予我们的，而我们这一面就只是带着渴慕，带着需要，也用信心领受的可是圣经仍然教导我们要留心我们怎么样行事为人，我们的行为仍然是重要的。在神学上有一些人，他们好像因为要强调救恩是纯粹是恩典，他们几乎有点怕提到关于我们的行为应该怎么样，好像很担心一下子跑到另外一个错误的道理上面，好像我们要因行为称义。保罗从来不教导我们关于因行为称义，虽然雅各这样教导可是我想雅各在讲的因行为称义讲的话，意思应该跟保罗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讲，意思是相仿佛是接近的，就像在这里一样，保罗提到我们行事为人应该怎么样来跟我们蒙的恩能够相称。我觉得用一个方式来讲可能也许会帮助你更明白。你知道我们借着加拉太书跟以弗所书更多的在讲到一个主题，就是关于得着神的产业，还有我们要成为神的产业。那我们得到神的产业是整本圣经一个非常核心的主题，遍布在整个圣经里面，从旧约圣经一起头就开始论到这一件事。而当神拣选了一个人，就是亚伯拉罕的时候，把这一件事情具体化的告诉人，就是神给他一个应许，就是神想要他得着一份产业那我们都知道那个是用旧约的一块地 一直到今天以色列人仍然住在那里的那个迦南地应许之地，我们今天叫它巴勒斯坦那块地来做代表的。你知道当神提到这个产业的时候，是没有把这个当作一个你人生的目标，你要怎么样赚钱，有一天可以买下房地产，不是的。神是用那是他要赐给他们的方式来表达的，那是神给他们的恩典，所以称这个产业叫做神的应许，知道吧？说应许就不在乎我们做什么，对吗？是神那一面做的就足够了。好，神给了亚伯兰这个应许，后来这个应许继续的传承到他的儿子以撒，到他的孙子雅各、约瑟等等这些人，一直到摩西的时代。神那个时候，神的百姓住在埃及，神要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然后就指向这个目标。出埃及以后，他们是要去得应许之地为业。后来神借着约书亚带他们进去，那是神应许的，对不对？可是每一次神讲到神的百姓要去得应许之地为业，都提到他们需要去得，他们有他们那一面要做的事情。而无论神对亚伯拉罕、对摩西、对约书亚，都用了一个方法来讲，我觉得很好。他说：“凡你脚掌所踏之地，我都赐给你了。”也就是说，是那是神应许赐给你的，但是你需要脚掌去踏在那个地上，来真的让这块地成为你的，来据为己有。也就是说，神给我们那块地，并不是神给我们的产业，并不是说神给了你，然后你就在那边躺着也会中乐透那样就得到了，并不是的，是你需要去踏足在其中。事实上在约书亚记里面，他们踏足其中至少有七年之久，他们才得到那一块地为业。其实连七年过后，他们还不是完全得着，还有另外一些征战要继续进行的。在我们身上也是，你需要有这样的想法。神给我们的恩典，是他给我们的产业，就是恩典，那个救恩就是恩典，但是我们需要去踏足其中，脚掌踏在上面，有点像这样，你踏了多少地图你就得着多少地图。保罗用这种方式在这样的动机里面，用一个方式来讲这一件事。他说你们行事为人应该要怎么样，所以你知道保罗讲这个不是说你要做这些才能得救，而是你做这些你才真的走在那个救恩的道路上面，因为那个救恩是要你去脚踏在上面去得着的。所以所有这些保罗叫他们行事为人应该怎么样的事情，都是救恩里面神已经给我们的，我们能够支取的东西。首先保罗说你们是蒙慈爱的儿女，你明白自己是蒙神的慈爱的儿女，神把你放在他大爱的领域里面。保罗说所以你就要凭爱心行事，如果你真的是在这个领域里面，在神爱的领域里面，你就要凭爱心行事。这个并不是说我们完全无法有爱，然后神说你必须先有爱才能够进天堂，神并没有这样说，因为他给我们救恩里面包含了爱，他把我们放在一个领域里面，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可以感受到爱，然后里面有个力量，我们也可以去爱人，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那就是亲自把脚掌踏在应许之地上的意思。可是我跟你说，每一个人的反应会不一样。有的人蒙宠爱，他的反应就是他觉得自己是公主，是所有的人都应该以他为中心，众星拱月，他是世界的中心。你知道有的人就是这样，在这种环境里面长大，他就是这样子看自己的。 等到他进了社会就会产生麻烦，那通常进了学校就已经会产生麻烦了。可是我们也知道有另外一些人，他们要蒙宠爱，可是他们却会觉得我这样蒙爱他就觉得很好，所以他就留心看爱他的人，然后就效法他们，自己对别人也会这样。你知道这是完全一样的环境里面，人就可以有这样的区分。你也不能完全说都是父母，一种叫真正的爱，一种叫溺爱，其实这两个不太容易区分。我们常常是用结果来区分这个。事实上，在父母施予爱的时候，不见得都完全能够区分这个。当然了，如果有父母都不管教孩子，那一种溺爱的，当然我想是不好的。可是你知道，一样父母或者是旁边的人对一个孩子施予正确的爱的态度，就说一个家庭好了，他有几个孩子，他们不会每一个人都走得一样，你知道吧？他们有可能在这样的情况里面做出的选择会不一样。保罗就是希望我们做出正确的选择来，脚掌去踏在这个应许之地上。我们既是蒙慈爱的儿女，就应当凭爱心行事，效法神，效法爱的神，效法基督，效法他怎么样舍己。你是不是这样的人？在很多方面都要注意这个。我们从别人得到恩惠，我们只是觉得沾沾自喜很快乐而已，还是会很自然的觉得说我也应该这样对待别人。只有我们是这样反应，我们效法神，也像基督一样有舍己的爱，事实上那时候我们才会更像耶稣，那时候才真实是真正的王子跟公主，对不对？那是神的孩子。这里提到效法基督的舍己，其中有一种舍己，我想可以包括在保罗接下去讲的话。有一种舍己就是你会留意你自己的生命怎么样受到培植，受到建造。你听懂吗？这是一种舍己。其实舍己在圣经里面有的时候原来用的字眼叫做否认自己，也就是说我不要活在我自己的私欲，原来老我旧人的样式里面，我要按着神要的方式来过生活。而其中一个点就是你会留意我这个人要有改变，我这个人要有成长，我要被培植，要得到建立。也许你觉得我讲这些有点多此一举，但不是的，因为我多年来我不时的会遇见有人是像这样的，就是他们可以活了好几十年了，他们差不多从来不曾想过他这个人需要改变，他总是按他喜欢的样子过生活，按他喜欢的样子对待别人。有这样的人呢，我觉得你也有可能会遇见吧。不要做这样的人。在这里保罗更细腻的讲，他说一个这样舍己的人，一个留意自己生命的培植跟建造的人，他们会不体贴也不随从肉体的情欲，包括了会弃绝那些淫乱污秽淫词妄语戏笑的话等等。这里提到的戏笑的话比较常被拿出来讨论，我想这个意思当然不是说神希望我们经常道貌岸然，经常非常严肃，然后讲个笑话也不行，对吧？当然不是。 我们在讲神的属性的时候，神的属性里面我很相信包括了幽默这样的属性。你知道幽默的意思不是讲一个笑话让大家哈哈大笑，幽默的意思是你就会用一种更轻松的方式来思考一些重要的事情。嗯，神也是这样的。也许我们可以这样看，如果我们说的话是嘲笑别人，可能会让别人受伤害，或者我们说了那些话以后，自己也会失去内在圣灵带来的甜美平安，那种话大概我们都要尽量的弃绝它。我觉得保罗在这里的意思是这样。你知道我们说的话是会回到自己身上来的。我们说什么话是合宜的，说什么话是不合宜的，其实我们有一个自然的方式就能够去体察出来，去查验的。我们说的话会回到自己身上来。那些尖刻的话，没有恩慈的话，伤害别人的话，其实都会伤害到自己。但是有一点我们要注意的，就是有的时候它不是你说出来的时候立刻就伤害到自己，就是因为这样一个时间的一个延迟，一个缓一点，让许许多多的人没有留意学习这些功课。也就是我们不够有那种种什么要收什么，把事情想久一点的习惯。比方有时候我们讲一个批评论断的话，多半的时候我们在讲批评论断的话的当下，我们都蛮畅快的，同意吧？可是如果之后也许几分钟以后，有时候几小时以后，有时候也许一两天以后，或者你知道了一些你去批评论断的事情的另外一些真相，或者就是你自己就是会觉得好像有了另外一个想法，就觉得那样不好，心里觉得不安。因为这种经验我有，我从很年轻就有这种经验，就是到现在有的时候我还有这种经验。我希望少有这样经验比较好，可是我跟你承认，就是现在有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情况，对一件事情做了一个论断论定，然后特别是有跟别人讲，然后过一阵子自己觉得不太对，这样。有些情况我们会去跟我们跟他说的人道歉去修正，有一些不一定能修正或者需要修正，但是你要修正自己。你知道上帝让我们有这种本能，圣经不需要圣经讲，一般人都同意，我们称它叫做良心，对吗？良心跟良知，我们的良心常常就会教导我们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人类的社会也因此形成了所谓的伦理道德的一些观点，常常都是这样来的。如果我们得救了，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有圣灵内住，我想我们的良心应该会变得更加的敏锐，更加的活泼，可能也会更加的正确。可是今天其实每一个世代都有这样的人，但是今天的世代，我觉得我想我们很多人大概都同意，可能有更多的人他们竭力的想要把像这种我们对于伦理道德的这些意识这些观念说成是之前的人强加于我们的一种观念，无论是宗教的观念或者是伦理道德的观念。他们主张人就是应该自由自主的，不要受这些的影响。 你知道这样的想法是没有界限的，一旦人真的认真这样想，到后来一定会走向完全没有界限的路，哎，不是吗？如果你真的认为这样，那不是到后来连有人在街上随机杀人，你也可以用另外一个角度说他，那是他的自由。当然一般这样说的不会很快进到这样的结论里面，可是我们的生命人生真的是有一个东西，有一个界限，有一把尺在我们身上。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上帝造的，我们并不是随机在世上发生的。保罗就提到世界上有一些人就是像这样，有的人甚至到一个地步，保罗说他们良心丧尽，有的人说他们良心好像被热铁烙惯了一般，到后来就没什么感觉。我们要小心不要这样。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特别到了晚年，他特别强注重这件事，他好像回到我们生命的人根基的地方。在他晚年常常提到良心，他有时候称那个叫做无愧的良心，有时候称它叫做清洁的良心。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常常要留意，让我们的良心持守着清洁的良心，不要因为我们随意的讲话、想事情、做什么事，到后来在做了说了，然后拿一些东西来支持自己为什么这样说。慢慢的，你知道吧，你这种良心的感知就会修正，就会不一样。保罗很清楚的说他小心这样的事，他说我自幼一直到今天行事为人，总是要存着清洁的良心，要存着无愧的良心。但愿我们也是这样。其他的使徒也注重这些事，我给大家看两处经文做参考，一个是彼得后书第二章，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九节，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九到十二节，我来读给您听。主知道搭救近前的人脱离试探，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那些随肉身重污秽的情欲轻慢主治之人的更是如此，他们胆大任性，毁谤在尊位的也不知惧怕。就是天使虽然力量全能更大，还不用毁谤的话在主面前告他们。但这些人好像没有灵性，生来就是畜类，已被捉拿宰杀的。他们毁谤所不晓得的事，正在败坏人的时候自己比遭遇败坏。你知道彼得讲这个话的时候，在上执政掌权的是迫害他们的人，你知道吗？但他仍然提到，如果一个人对于那些有权柄的人失去了一个顺服跟尊敬的态度，就像畜类一样，这是彼得说的。请再看犹大书，犹大书里面有一段话跟彼得后书这段话很接近，犹大书第八节到第十节，一起来读第八到第十节。这些做梦的人也像他们污秽身体轻慢主治的，毁谤在尊位的。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失手与魔鬼争辩的时候，尚且不敢用毁谤的话罪责他，只说主责备你吧。但这些人毁谤他们所不知道的，他们本性所知道的事，与那没有灵性的畜类一样，在这世上仅败坏了自己。所以我想新约圣经里面使徒们都很注重我们的良心是怎么样的，而且那是需要保护看守着的，因为你良心是会改变的。保罗也在这里很明确的说，不要与像这样的人同伙。过去的人，我们从小就是课本也教导我们留意你怎么交朋友。我发现今天这个时代， 这种关于交朋友的道理啊，哈，对于今天的年轻的一代，年纪大的也一样，这个道理好像变得有一点模糊，变得好像不太实用，因为他们不一定要去交这样的朋友，他们在网络上可以面对许多人，那种网络上的朋友跟我们认为的朋友是很不一样的，你知道吗？嗯，我觉得今天可能有的人如果听见人家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他不太会想到跟网络有什么关系，因为他们觉得看网络上这些我自然能判断他就是怎么样，我不会受他影响，其实才不是这样。我们以前面对的是实体的朋友，我们也一样，青少年很容易就会觉得我才不会受他影响，我自己会判断，可是他就明明会受他影响。所以如果今天的人能够不是因为别人跟他讲，自己就能够从心里面承认，去查验出，去留心，说我在网络上有来往的人，无论是主动或被动的，我的意思说你主动跟他有来往交谈，或者只是在 FB 或者上面看到他 po 的东西，你主动的去思想说我有可能受他的影响，我觉得我们要留意这个事，你当然有可能受他影响，尤其跟你是同侪的人，同侪有可能是年纪相仿佛，也有的不是，是遭遇比较接近等等，至少他在那里泼出来的东西显出好像他跟你遭遇相近，其实这个不准确，你知道吧？哦，他可以乱掰的，可是我们都很容易这样，这些是我们要留意的。所以当你读到以弗所书在这里保罗说不要与他们同伙的时候，也要把这一块一起拉进来，一起应用在其中。嗯，保罗说如果我们跟这些人同伙，无论是淫乱污秽有贪心还有说的话这些等等，他说你应该确实的知道行这样事的人在神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我们这个系列在讲产业，对吗？中文圣经因为这样翻你可能没有这样的意思，其实他用的字眼就是产业。嗯，就是说这样的人在神的国里面是没有产业的，在基督里面是得不着产业的。你也可以说你无法得着神的果为你的产业，你没有办法得着基督为你的产业。嗯，这里特别提到贪心。在旧约时代，当先知责备百姓拜偶像的时候，他们就真的是在拜偶像。在新约时代，我们比较容易觉得拜偶像是所谓外邦人的事，基督徒当然不会拜偶像，事实上你还拜偶像人家就不会认为你是基督徒，所以他们就很容易把旧约时代神在讲拜偶像的那些责备拜偶像的东西，在新约时代就直接放到看看社会上的表现，就说台湾的百姓拜偶像，神责备他们，神不喜悦这个，我们要跟为他们来认罪。可是我不相信这一件事，我不觉得神注意这一件事。神就是在新约时代仍然注意的是神的百姓拜偶像，他不太注意外邦人拜偶像。我这样讲好像有点奇怪，可是在旧约时代神真的不太注意外邦人拜偶像，可能因为神觉得他们还不认识真神就无所谓偶像。旧约的先知们从来没有责备过外邦人拜偶像， 你不知道吗？你说旧约先知有许多讲到拜偶像的罪，你仔细去看都是在讲神的百姓，只要他开始对非利士人说预言，对巴比伦说预言，对摩亚说预言，里面责备他们骄傲不公义强暴等等，从来没有一次责备他们拜偶像的。可是一转身面对神的百姓，神用最严厉的话说他们拜偶像。 我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还为自己凿出池子来，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那就是拜偶像的罪。可是保罗在新约圣经里面给我们指出，神的百姓教会为什么有可能还拜偶像呢？他说有贪心的就跟拜偶像一样。其实连旧约时代先知就已经指出这个事的，撒母耳给扫罗讲过的一句话，他说悖逆的罪跟拜偶像的罪是同等的。保罗在这里说贪心，我想的意思就是当你在神之外还有别的追求，而且全心的在那里追求那些事情，那就跟拜偶像无异。我想保罗讲这个是希望我们能够脚踏实地按部就班的来生活。你不要期待那种短期获利，或者能够我怎么样可以迅速成为网红，对我来讲这些都跟贪心差不多。所罗门在箴言里面用一种方式讲，他说不劳而得之财必致消耗，勤劳积蓄的必见加增。读过这个吗？箴言13:11，不劳而得之财必致消耗，勤劳积蓄的必见加增。我想这个不只是用在世上的财力、名誉、名声这些上面，我想用在我们追求主、服侍主、我们生命的建造上面也是对的。不要追求那种好像很快就会教会你什么东西的那种东西哈。参加一个聚会，或者人家给你教导一下，你就好像就现在我知道怎么祷告了，现在我知道怎么等候神了，现在我知道怎么样做医治释放。不要太专注于学那些东西。我们生命里面真正的建造常常不是这样的，不劳而得之财必致消耗，勤劳积蓄的必见加增。如果我们真实的遵从神而不是拜偶像，我们高举神，我们想到神的浩瀚无边，这样的人一定会想要更往下扎根，想要埋首在神的同在里面的，对吗？他不会常常表现的就是哇这样很热闹，很会赞美，声音很大，或者是很活泼，很多的活动，很多的服事都看得到他的身影。他不是这样的。他应该是在他的生命里面专注的事情是很想更深进到主的里面，像奥古斯丁说的一样，当我去寻找神的时候，我发现神在我的里面，当我往我的里面去寻找神的时候，我发现神在我里面的更里面，那是一个无穷无尽的追寻。就这样追寻当中，不知不觉我们生命会丰盛，我们会结出更丰硕的果实来。关于这个怎么样会得到产业，在神的国里面有份有产业，我转出去以弗所书提一两处别的经卷里面讲到神的果，有一处在罗马书14:17，罗马书14:17，这是讲到神的果很重要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因为神的果不在乎吃喝，乃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保罗在这里面提到神的果是在乎公义、和平还有圣灵中的喜乐，显然这几件事都跟我们得产业有关。一个蒙了神恩召的人，像我们刚刚讲，他的内心会有一把尺啊。他们想要行的公义，那意思就是说行事为人要讨神喜欢。你真正得救的其中一个标记，不是你现在行事为人都完满的，但至少会有一个标记，就是你想讨神喜欢，你在意神喜欢不喜欢。那是公义的意思。 另外你也会注意跟人的关系，你要在人的中间跟人的关系里面没有亏欠，没有那种好像得罪别人或者是让别人受亏损，像那样的事，你会注重与人和睦，就是十字架的另外一个功用，对吗？解决我们跟神的关系，也解决我们跟人的和睦。这里提到的也是这样，公义、和平，你留意这些事。你有时候发生一些事，会让我们有机会发现我们在意的是什么。我喜欢讲一个故事，弟兄姊妹，有的人听我讲，可能不止一次。有一位弟兄，南非的一位白人弟兄，他是在五旬节运动里面的一个领袖，神特别使用他，从年轻就有一个预言提到神要在这一方面使用他，后来确实是他在很多传统的大教派，长老会、浸信会、圣公会、卫理公会等等，甚至在天主教里面，神使用他，特别在帮助他们更多的认识关于圣灵的工作上面。事实上那个在传统的教会带来的圣灵的工作，就是后来在历史上被称为灵恩运动，就从那里来的。这个弟兄他们给他一个绰号叫五旬节先生，因为他传五旬节圣灵浇灌的讯息， Mr. Pentecost。 有一次他被邀请参加一个大的 conference， 一个大的特会，有好几堂聚会，也有好些讲员，他们安排他在一堂聚会里面做讲员，当然还有别的讲员。第一天他们都已经真的排好了，有一个讲员来跟他商议说，他们排我的那个时间我不方便，你跟我换时间好吗？他说好。然后旁边的人就很生气，因为他旁边的朋友很认识那个讲员的特质，他们根本不相信他是因为不方便，因为他跟他换的时间，人家找他讲到的时间是整个的 conference 里面最重要的一堂聚会，人最多的一堂聚会。可是这个弟兄不太在意，就是人家这样跟他讲以后，他们说啊，现在怎么办，我要去跟他修正，没有，他并不在意。我说有时候会发生一些事，我们才有机会知道我们是不是，我们到了真正的存心是什么。所以他耸耸肩，他没有说什么。第二天大会宣布，因为有一些发生有一些状况，他们做了一点调整。安排这个的人并不知道我刚刚讲这个事情。结果他刚刚换来的那个时间反而成为那个整个 conference 最主要的聚会，最多的聚会。可是那个并不重要，对吗？你懂不懂我在说什么？正在讲传道人的事啊，你不是传道人，你遇见的领域里面会有这些事的。另外神的果在乎公义和平，也在乎圣灵中的喜乐。你有没有留意，不要让这世界上的任何人事物瑕疵我们的心，使我们失去喜乐。你看不看重这一件事？你追求要在神的国里面得产业，你就一定要注意这一件事。你是不是很留意不失去喜乐是重要的事，能够继续的以神为乐，那才是真正的自由人。我们生命里面常常有各种情况会好像让我们的心蒙一点灰尘，模模糊糊的，然后我们就没有那种那么明亮的喜乐。有的人不太会感觉到这个，因为他们不看重这个。他们只要有的时候能够跟朋友嘻嘻哈，他们就定义那个叫做喜乐，他们并不看重内心真正的光明那种喜乐。我年轻的时候，二十几岁的时候开始被教导更多的学习这个。其实我初得救的时候，好像主就让我 知道要这样的生活，可是后来借着我的牧师荣教士，那时候我到他那里去追求的时候，他给我们讲解的更加，教导的更加清楚，让我们更确认我们应该这样子追求啊。我们那时候真的很注意这些事，有的时候就到了中午怎么忽然觉得里面不太畅快，不是那么明亮喜乐的样子。迟早会再喜乐起来，我知道，可是那个时候我们不会这样想，我们就觉得那是不对的。事实上那个时候我们觉得那是犯罪，当我们失去喜乐又不去对付它，是犯罪。我们就认真的追求，好好的赞美，对自己说，我拒绝这些乌烟瘴气，我要有耶稣的喜乐。你有没有常常这样追求？如果你能够更早这样追求，我想一段时间以后，主会帮助你，好像成为你的习惯一样，成为你的体质。你会成为一个经常可以常常喜乐的人。希伯来书有另外一节经文讲到神的国的另外一方面，希伯来书12章28节，那里用一个方式来讲神的国，说是不能震动的国。我们把这一节圣经读一遍，希伯来书12章28节，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有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那跟我们刚刚讲的一样，你有没有轻易的让一些事情就改变你的内心？那个神的国建造在我们的内心里面，你里面有没有一个不能震动的东西？那就是在神的国里面得产业的其中一个特质。我们也可以因此来思考一件事，我们每一天生活，无论从报刊杂志媒体上面得到的资讯，或者在我们四周，从我们的职场、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环境里面得到的各种资讯，或者发生的什么事情，我们看着这样，那些会变动的，我想都不是我们需要那么在意的事。我举一个例子来讲，因为很容易举这个例子。在媒体上面你最常看到的消息是政治的消息，这是以前了，这几个月好像不是，到处都是新冠病毒的消息。可是这是会改变的，对不对？对吗？这并不是一直都会这样的，政治也一样。一个人被选上，一个人有什么作为，你看过有哪些政治人物10年后跟现在差不多的？以我的经验，很少很少，对不对？凡是这一类的事，我给大家一个建议，都不是你需要太在意的事情。因为真正神的国，真正我们能够得着的产业是不能震动的，那才是真正的在神的国里面的产业。好了，我们用一点时间来讲下一个段落，以弗所书5章18到14节。以弗所书5章18到14节，我们也一起来读。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总要查验何为神所喜悦的事。那暧昧无意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凡是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所以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 我们刚刚讲的有许多的话跟这一段经文、相关，对吗？事实上保罗也是讲完刚刚那一段话以后，接下去他的思路很容易就引向这一方面。在这里保罗用另外一个方式来查验我们是不是留意在效法神，要变得酷似基督。他讲到另外一面，就是不要与世人同活。他用一个方式来讲这个，他说我们过去是暧昧的，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我刚才已经在讲喜乐这些的时候提到这个了。保罗把这一件事情放大来讲，你知道我们得救进到神的国里面的其中一个重要的特质，就是进到光明中。你的生命应该是有像这样的特质的。使徒保罗蒙召的时候，他遇见主的时候一起都蒙召，就是这样一个内容。 你记得吗？在使徒行传26章18节，使徒行传26章18节，保罗在亚基帕王面前跟巡抚非斯都大人面前为自己争论的时候，他提到当时他遇见主的时候主给他的托付。十八节很长，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都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保罗很清楚啊，他蒙召一起头就有一个目标，要跟成圣的人同得基业，对吗？跟我们今天讲的这一段时间讲的这个系列的主题是相关的。可是在这里他提到人要能够这样子，其中一件事就是从黑暗中归向光明。然后保罗勉励我们，如果过去你们是暗昧的，现在是光明的，那你就要做光明之子，意思就是留在光明中。你知道使我们从黑暗中归向光明是神的恩典，是基督的救恩，是基督成全的。当你信靠他，接受他，承认他的时候，神就做这样的工作在我们身上，把我们迁到爱子的国里，迁到那个光明的国度，离开那个黑暗的权势。可是呢，我们被放到光明的国度里面，我们要留在那个光明当中是我们的责任啊。产业都是这样的，神给你产业，但是你需要脚掌踏在其上，行事为人，使得你可以充分的真实的领受这个产业。你也可以说经营这个产业。这就是我刚刚提到我初得救的时候好像就有这种本能，觉得失去那个神的光，是失去神的同在，就是不对的，就是要想办法去纠正自己啊。后来借着神的仆人给我们讲的更加详细，让我们去学习。那时候我们学习这件事，我记得有一次我已经在市里有聚会一段时间，后来我们教会因为 有同工有一些做法不太好，带给教会伤害，可是他还在那里。有一次我去参加荣教师带的聚会，那时候我常常去公馆喜安堂，然后我一到了我平常坐的位置，一坐下来我就注意到，其实我眼睛没有看他，一注意到附近有另外一个人坐在那里，那个人就是我刚刚讲的在我们教会带给我们一些伤害的人，特别喜欢搞小集团的一个人。然后我在我的座位上，当然我就坐下来，聚会还没开始，我们都很早就去，就在那边等候主。别人看我们敬虔在等候主，才不是嘞！我里面很快的把那个人过去做的恶事全部复习一遍，再加一点新的资料，这样你大概知道我在讲什么。也许你也有这种经验。 可是当然我很快知道我不要这样，干嘛要让自己的心搅在这些事情上面，所以我就尽量去抵挡这些事。过了一会儿聚会开始了，就好好的赞美，那你就乌烟瘴气就不见了。你再看到他还是在那里，他还是那个样子，可是你不太受影响，你里面好像有城墙一样，你可以活在光中。你有没有常常留意学习这些事？我不要讲的太细，免得瑕疵你的良心，可是这是我们大家可以学习的事情。所以就是保罗所说的，我们既然被带进光明的国度，行事为人就要像光明的子女。保罗进一步说光明是怎么样一回事呢？他提到三件事，一切的良善、公义、诚实，他称之叫光明的果子。所以你想到圣灵的果子，不要只想到加拉太书那九种果子，这里还要提到三样光明的果子，其中有一样圣灵的果子，里面也有两样在那里用别的方式提到。我们以前讲过新约学者威廉巴克莱把良善这个神的属性用很丰富的话来讲，它良善的意思就是美丽、可爱、雅致、迷人、赏心悦目、慷慨施予等等，反正你想得到的美好的品性你都可以说是良善。可是我觉得良善你还可以用很简单的方式讲，就是逐渐的你变成一个不会伤害别人的人。不爱就是不加害于人。你成为一个于人无伤的人，那是最像耶稣的样子，因为耶稣被称为羔羊，羔羊就是最无伤的一种动物了。有时候呢，要需要付代价。我从很年轻我就经验一件事，就是有时候我们凭爱心行事，活在光中，很自然的生活，然后就会遇见一些情况，你就会吃亏。因为有一些人，他们常常把心放在要做一些事，他要占一些便宜的这种情况。所以你经历那些以后就很不舒服，很容易对自己说下一次我一定要小心，不要再上他的当。我很年轻就发现一件事，当我有这种念头的时候，接下去我过的生活很难活在光中，因为整天要想这些事。我干嘛要想这些事？他可以想这些事，我不是这样生活的，我们是很单纯的，我们只要耶稣。所以我就把这件事放下了，意思就是说说不定过一阵子我又会再上他一次当。当然我们会因为那样学得更老练，可以仍然很单纯过日子，但是不要上他的当。可是有的时候还是难免的。你觉得不要上他的当比较重要，还是维持单纯比较重要？你可以选择。光明所结的果子，另外一个是公义。我们已经前面提了不少，那意思就是说行事为人想要讨神的喜欢。我在我们的教会认识许多弟兄姊妹同工，我相信他们一直有像这样的追求，所以你会发现他们常常行事为人很端正，总是想要讨神的喜欢。他们把这件事情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上面，而不是只是经营要过一个怎么样更好的生活而已。那就是这里所讲的光明所结的果子之一，还有诚实。我喜欢这个光明所结的果子，如果有一棵橘子树在那里，然后你稍微靠近它，你就发现它有很多的漂亮的叶子枝干，可是你不太会注意那些，你只会注意里面有几十颗，也许有100多颗金黄色的橘子在那里，对吗？你同意吧？神希望我们的生命就像这样。我们身上的果子，特别我觉得诚实的果子， 如果能像金黄色的橘子，让人家很容易就去注意到，我觉得那是很好的事。我很喜欢讲一个例子，创立学院传道会的人 Bill Bright 白利德博士，他提到他的祖父，他的祖父是一个诚实的人，在他的家乡，他祖父是一个生意人，生意人要很诚实很不容易哦。他说跟他 祖父有来往的人都知道，这个人讲了什么话就跟打一个契约完全有一样的果效。有一次他以他的经验建议他的这些朋友去投资一个东西，他自己也投资，结果后来却亏损了。那他建议他们投资，当然他们自己要做判断，可是他却觉得那是他的责任，他把人家亏欠的钱给了人家，就让他没有受亏损，他完全不需要这样做，对不对？情理法你可以说都不需要这样做。可是就像这样一个人，白利德博士提到他祖父这样的为人曾经带给他一个祝福，其实带给他最大的祝福就是他有这样的榜样，我想这也是后来神可以使用他的原因。他提到年轻的时候他在加州，住在加州，然后忙很多的事，然后要去订婚的时候都还忙太多的事，然后赶去机场，对不对？他不是那个时代，没有他没有搭飞机，他开车来，要到他的家乡，他的家乡在美国的东南方，大概开好几天的路。快靠近家乡的时候，他忽然想到他应该要买一些礼物送到他的岳家去，就是未婚妻的父母，第一次也不是第一次见面了，可是很重要的场合他应该要送礼物。然后他就发现他没有现金，只有支票，可是他的银行是加州的银行，他就问那边的商店说他们接不接受加州银行的支票，他们说我们不接受，他就很麻烦，你知道吗？他正要走出店门的时候，那个老板叫住他，请问你刚刚告诉我你说你姓什么？他大概有跟他聊，有跟他自我介绍，说是 Bright， 他就提到一个人的名字，说那个人是你的谁？他说是我祖父。他说哦，那没有关系，你支票拿来可以。就因为他的祖父的名字，他就相信他用的支票一定是可以的，就这样。那个叫做光明所结的果子，你靠近的时候你就是会被那个金黄色的果子所吸引。你要不要经营你的生命让我们变成像这样酷似耶稣？保罗很清楚的提醒教会说，这世界并不是这样行事为人的，我们在其中要小心，不要与他们同伙。在这里说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这是其中一个。当年宣教师在翻译和合本圣经的时候，加上了他自己对于圣经的了解翻的，因为这个在原文里面这一段话不是很容易翻，那个语义可以这样翻也可以那样翻。你看他这样翻就必须加上几个字，但是他加了一个注解，行这些事的人原来没有，对不对？你的圣经那里有小点，意思就是说倒要责备，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连这个里面的他们这个代名词，其实原文并不用那个字眼了，他整个的语句有可能在那里的他们不一定要这样翻译，而是在提到我们自己在别的事物的辖制底下，有点这个意思，这是圣经学者说的。而这里的责备可以有责备惩罚的意思，可它其实也可以有只是揭露出来指出来的意思，所以有另外一种翻译，如果是我当年我来翻，我大概会把它这样翻，就是这里说 我们不要与像这样的人同行，倒要小心的查验，使那些我们暗中所行的提起来也是可耻的事能够显明出来，好叫我们改正自己。也就这一段的话，其实不是在叫你责备别人，而是要改正自己。我觉得这样翻译应该比较对，因为你看接下去保罗说的话，他说凡是受了责备就会被光明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所以主说你这睡着的人，所以显然不是在为别人讲，是为保罗写这些话的对象讲，对不对？对我们讲的。这就像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所讲的一样，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然后保罗说，主说你这睡着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你知道死里复活是神使基督从死里复活，对吗？主耶稣把自己灵魂交付父神，就在十字架上断气之后，他并没有努力的要复活过来，没有。圣经明确的说是神使他从死里复活，因为他愿意这样舍己，愿意这样遵行神的旨意，所以神使他从死里复活。那是基督做成的，而他的救恩里面包括了我们可以与他一同复活。但是对我们来讲，保罗在这里提到另外一面，就是我们能够活出复活的样式是我们的责任。你不要推给神，他说你这睡着的人当从死里复活。保罗用一个命令句对我们讲话，对不对？那是今天早上我们开会的时候唱了一首 Stand up for Jesus， 兴起兴起，为耶稣，为耶稣站起来的时候我提到的事情。我们有我们的责任，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对自己的心说话，像底波拉做的诗歌说，我的灵啊应当努力前行。读过这个吗？四世纪第五章二十一节的话，我的灵啊应当努力前行。或者像诗篇四十二篇四十三篇里面讲的，我的心啊，你为什么忧闷，为什么在我里面烦躁，你应当仰望神，因为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主动对你的心说话，我们有时候需要这样主动的起来，活出复活的样子来。这是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讲的，他说我们与主同时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像他说，所以我们要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所以这就是保罗在这一大段经文里面一直讲的一个主要的信息，就是神已经给我们这个救恩，已经把产业应许给我们，可是你需要脚掌踏在上面，叫你行事为人活出那个样子来，好叫你能充分的承受这个产业。